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有请嘉宾陈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哎，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陈老师，我们的这个热线啊，我们有些听众朋友还真的是记住了，而且呢因为咨询一些家庭啊或者是子女方面的问题稍微会有一些敏感，所以有一些听众呢也选择了在节目之前或者节目之后哈拨打我们这个热线，当然就是我们的导播哈比较负责任的接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把听众朋友的问题呢转到我这里，再经陈老师在节目上可以回答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也再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很多听众都反映非常喜欢陈老师的节目，也觉得非常受益，如果您有想问题想问的话又觉得打电话上来不方便，您可以在其他时间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还有一个办法您可以直接写一个 email， 就写唐韵@bayvoice.net， 这是我个人的工作 email。唐韵就是唐韵，大陆拼音的 TANGYUN， 拼音的拼法 at 后面是 bayvoice.net， bayvoice 就是弯曲之声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大家也比较好记。那写邮件的好处是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陈述的比较的清楚，然后一旦我们陈老师想知道一些细节的话，我还可以给您回邮件，这样子陈老师了解了更多您的详细情况，再给您建议的时候可能就会来得更加有针对性，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方式啊，写 email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当然您在节目期间如果有问题，我们更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们的嘉宾互动。那陈老师，上周还有其实前两次节目我们一直都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家长怎么和孩子沟通。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是提问了哈，就是讲他的女儿的男朋友要读博士，哎，他觉得怎么办，怎么和女儿谈这个问题，他自己觉得好像有点读得太多了，读书了不太实际哈。那这个问题该怎么样您会给一些家长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希望今天的节目里呢能够抽一点时间哈，您再给一点回应。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听众朋友是在私下里打我们的热线反映了另外的一个问题，也想请您呢在今天的节目上跟我们的听众做一下建议，因为这些问题都还真的有一定的共通性，所以我在这里也先把这个问题呢把它转述一下，说给陈老师听一下。那也许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这样的问题对您呢也许会有一些参照作用啊。那这位听众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女儿已经成年了，27、28岁，上高中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或许是学习压力过大，会产生一点变化，人就感觉变了样子。比如说会比较的贪睡呀，或者是哎，好像脑子里会想东想西的，好像有一点轻微的幻听这样子。后来就去看医生，后来呢就转到精神科，然后就服用一些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一些药物，西药应该是。那么就是服药的情况，这个人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好了，就一直正常表现，然后也正常的读大学，正常的毕业能工作，正常的有同事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家长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嘛，她可能或许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哈，她显得独立性不那么够，对家庭的依赖性还是会比较的强，所以这个年龄女孩子也到了该交男朋友的年龄了，但是家长想知道像她的这种过往，对她在选择男朋友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他需要提前考虑一些什么吗，或者是作为家长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考虑，或者是家长该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的指导，这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提的一个问题。对，陈老师，那我就转达到这儿了，我可以感受到我们听众朋友对您的那份信任哈，所以
大家共同的努力，对，非常感谢。 我想华人在美国也是有一定的人口数哈，然后也希望大家一起都能够为这个地区为这个国家贡献一份善的力量，所以我觉得把问题呈现出来，然后大家一起用比较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它啊，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那所以呢，咱们先说前面的那个就是妈妈可能会担心女儿的男朋友哈，念书念了那么多，好像会不会就是有点脱离现实。那事实上美国的那个博士班的教育啊，它其实有一点点也有基本上就是一半左右的时间，它基本上就是像在工作一样，它不是只有全部都在念书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倒不一定完全需要去那么的担心。第二个呢就是在大学里头啊，那个博士班基本上除非他走的是非常就是非常基层的那个纯研究的路线，否则他基本上会跟业界，也就是说跟这个其他的单位啊公司啊等等的哈，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些联系，所以基本上他不会只是非常就是关在校园里头吧，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情况，这个我倒觉得不是太需要担心的。那当然啊很多事情它是一体多面的看，或一体两面的看哈，就是在校园里面的那个环境呢跟在校园以外的环境它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校园毕竟它的人际关系还是比较单纯。那如果说他是直接到这个业界去工作的话，他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他需要去面对的可能不太一样。那在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咱们的女儿她适合过什么样的日子，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得退后一步，往自己这边去看一看哈。因为如果孩子呢他就是适合比如说做研究啊，就是你起码博士班要念个几年嘛，那你女儿也对于就是另外一方他在走这个研究路线上面他自己也喜欢或他自己也能欣赏哈，然后跟他的这个交往这个对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互相能够有一些价值观，有一些未来的这个工作的概念，甚至他们觉得除了自己的家庭之外，人生他总是在工作当中他会寻找到一些价值。假设他们这几方面的沟通是就是比较 matched， 就是比较接近的吧，我倒觉得就是可能不用担心那么多，因为价值观是不太容易被改变的，但是价值观呢往往是伴随你一生的东西。好，那至于工作呢，我个人的经验跟看很多的例子哈，其实你只要拥有你高度的热忱，你拥有你就是能够跟人沟通的能力，那你到了博士班肯定是有一定的基础嘛，那只要不要觉得某些位置你非要不可，某些位置你就觉得好像屈就你了，其实要找工作并不是那么困难，所以经济上面我觉得就是危机感可能还不是就是必须被排在第一位的去考虑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替我们的孩子想一想的话，那可能比较更容易找到合适的答案啊。所以除了我们去研究对方的生活环境，他所走的这个研究路线或者是将来的这个事业的版图，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趁这个机会，其实咱们真的可以多了解一下咱们的孩子，他们到底适合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那当然人跟人之间他都有需要磨合的地方，你就是再理想的白马王子吧，可能也有你没有发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就要问自己了，你愿不愿意为这样的人你退后一步呢？还是你必须每一件事情都要求的用你自己的方式，对方必须完全符合你的期待跟完全符合你做事情的方式，你才肯善罢甘休呢？好，那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不好说白马王子会变成这个斑马王子，甚至变成黑马哈。每个人每个成年人他都有他坚持的那一面， 那如果只是尽要求对方而不看自己，或者是自己能够有没有适度的包容力啊，甚至就是体贴啊，或者是就是支持啊，这种很温暖而且很温柔的力量，这个是一个女孩子她应该有的东西哈。那我觉得就是趁这个机会，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家里头的孩子，尤其女儿，在这方面是不是她拥有足够可能为人女友或为人妻，咱们是不是在家庭教育上面咱们教会了孩子这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层面。谢谢。
好的。那陈老师，我听您的解释，我的理解就是好像他读不读博士并不是一个非常绝对的这样的也是或者是可或者是不可以这样的一个答案，似乎好像您把这个重点更放在了看双方的价值观呀、性格呀、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啊，是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对，因为基本上能读到博士班，你硕士班也没什么问题了，你就是要找一个泛泛的工作，我相信应该是不是太困难的东西，也不会仅止于糊口这样的一个经济条件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日子是要过的，是要过日子的。
好，所以两个人的性格磨合，生活在一起是不是很和谐幸福，这个很重要是吗？
对，没错。你比如说可能某些人他针对某一件事情他就觉得哎无关紧要，可是这一件事情可能对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要过一辈子的人，那可能是切肤之痛。那如果能够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能多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你毕竟是来自不同的家庭嘛，你的很多的习惯它不会完全一样，那大家就可以很就是除了就是比较感性上的去欣赏对方，你得还配上理性上的分析嘛哈。如果能够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尽量能够把这些差异性，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性把它列出来，然后透过这个差异性呢，问问自己能够有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你比如说有些人都会觉得哎呀，我们两个家庭的确是有很不一样的可能处理事情的方式，可能处理事情的价值观，那有一方他就会觉得说，因为这个差异大家都看到了，双方都看到了，有其中一个他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 barrier 太困难了，但另外一方他可能觉得哦，你认为太困难，但是我认为可能这是一个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可以拓展他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人生的经验，那这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价值观。
节目到这儿的话，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了，再预告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无论是子女教育啊，或者是家庭关系啊，这些问题，心理学上的甚至和医学沾边的哈，这样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的嘉宾提问。我们陈老师的背景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得，他是毕业于台湾台大医学院的，然后又修了身心医学的博士，还修了一些教育的这样的一些硕士，是吧，陈老师？
是。
所以陈老师的领域是跨了医学、教育、心理学，还有身心医学。虽然我不太懂什么是身心医学，但是我觉得和您做节目让我感觉到您对很多事情的观察判断，就是不仅仅看他身体层面的，还很关注他的心理层面的。所以陈老师这些年当中呢，也教书育人呐，给别人做咨询顾问呐，做心理辅导啊，非常非常的有经验，既熟悉咱们亚洲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家庭的文化啊观念呢，又对美国的社会，因为陈老师也是在美国读书，对美国的社会整个的教育环境方方面面，还有这种 ABC 的孩子的成长的心理 都相当的熟悉，所以相信陈老师可以在很多问题上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就记住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888-275-1628，欢迎你有问题呢拨打电话，或者是写 email 直接写到唐韵@bayvoice.net 的这个邮箱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陈老师，就是我们能不能转到我们听众朋友提的女儿要交友的这样的这个问题上。
对，第二个问题哈，那可能如果听众如果是这个时段才上来的话，可能没有听到那个问题，您可以就很简单的跟大家
简单的复述一下啊。
谢谢。
这个女儿的话，在高中的时候，不知道可能是学习压力吧，就是在精神上有一点问题，吃过精神类的药物，然后维持的都蛮好的，正常上大学，正常工作，人际关系正常，只是稍微独立性上差了一点。27、28岁该交男朋友了，个人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状况哈，过往的一些状况，家长想问问我们专家看看需要考虑一些什么，和至少和普通人相比，我们需要特别考虑到一些什么问题。
对，我觉得呢，就是年龄到了，然后想要有这个交往啊、婚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在考虑这个事情，甚至 go for 就是这个采取实际行动之前，我会建议就是父母跟孩子哈，就跟这个就是小姐哈，能够很敞开心胸的吧。先很诚恳的去面对自己，也就是说自己最清楚自己走过的这一条路啊，往年的那么样的一个岁月哈，自己有没有什么害怕，他会不会觉得万一有人知道啊，我以前就是怎么地，我现在怎么地，那是不是会瞧不起我呀等等，这一些自己的观念里面的东西最好先理清楚，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啊。所以我建议用纸笔把它写下来，就是母亲、父亲还有他本人，然后大家就摊开来看看，是不是我们真的有就是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别人比如说别人的歧视啊，或者是别人以后相处的时候随口说了那么一句话呀等等的，自己会不会有这些担心。好，如果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如果没有，那这一条就可以跳过了。因为你如果自己在这方面比较清楚的话，当别人有一天不小心说错话了，或不小心，这大家都会的哈，你就连吃饭你可能都自己会咬到舌头，有没有？
会。
对，都有可能是这样。那所以呢，就算是你今天的情况不是所谓精神科的疾病，你可能有其他的这个那个，不一定是身体的疾病，有可能是你家庭的因素或者是以前 maybe 交过男朋友，然后别人也知道你交过男朋友等等等等的，能够 question 你的话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精神科上面的一些疾病啊等等，可能会把它就是我们说的加权化哈，就是好像把它看得更重一些，有时候是会这样。那或许别人不会，但是我们先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额外的担心。如果你今天是近视眼，跟你今天吃的是精神科的药物，对你本人自己来说，或对这个家庭的成员来说，是不是有额外的担心，这些东西最好是把它厘清，把它写出来。 OK，
好，这是第一条。
对，我就要讲一个故事了哈。
好。
哎，这是真实的事情哈，就是有一天呢，就发现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昨天心情好像还挺好，今天怎么心情就不太好了？然后在上班的时候呢，那个整个的状态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心情不好，所以同事就问他了，说：“哎呀，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交往了好多年的男朋友哈，就说要分手了啊。”那大家都很关心呢，是这个男生本身说要分手呢，还是有其他什么因素？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交往的蛮久了，然后已经要论及婚嫁嘛，所以对方的家长呢，就去调查了一下这个女方的家庭背景，结果打听出来说，他们家的亲戚呢，有精神科的病史，所以男方的家庭就觉得，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特别的把握啊，能够去万一怎么处理，或者万一有遗传，或者万一怎么样哈、啊，所以就极力的跟这个男生说，你还是跟他分手吧，这样。那男生当时呢，因为父母他也很孝顺父母嘛，那父母这么说呢，他也就提出来了。但是提出来是不是就是一定绝对的结果呢？就一定得走这一条路呢？好了，经过大概一段时间吧，哎，又看到两个人走在一起了，然后呢，最后还结婚了。
嗯，
哎，因为这个男生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
嗯，那是什么办法呢？
他自己变成精神科方面的专家。
哦，他自己去研究这个问题究竟会不会对他的生活造成影响。其实还是这个女孩子的家人，并不是女孩子本身哦。
对，没错，但是你很难说他有隔代遗传的问题， you never know， 这个谁都说不准的。
嗯、啊、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就是我刚才说了，谁都会有问题，谁都不是完美的、嗯、但是重要的是，如果你提早知道，你可能还可以提早做准备，对吧、
嗯、
那你看人家的态度，他就觉得说，好，那我就去研究他呀，我就去面对他呀、嗯、我就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呀。
OK， 这是很 positive 的态度。
对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最关键的不是你生什么病，最关键的是你用什么态度。然后在以前我们在医院里头也的确发生过这些事情哈，就是医生照顾病人，他不 care 那个病人是什么样的疾病，他就觉得那个女孩子很适合他，后来人家也结婚了。
哦、oh, okay. ，OK， 所以这就是碰到对的人了
啊。对，所以我觉得不在于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瑕疵，在于你自己怎么去面对它，然后在于你找到什么样的人、嗯，他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啊。那第二个，这个有的时候人家说哈，嗯，还蛮公平的。你好像在这一方面特别的能干，你在另外一方面你可能就弱一点。你在这方面弱一点、嗯、你可能就有很多的长处是别人所不及的。
嗯，
所以第二步呢，你就得去找一找自己的长处在哪里。你不一定把别人比下去，但是你得相信一件事情，你有了这个弱点，肯定你也有很强的地方。比如说有些人他眼睛视力不好，看不见了，但是后来就发现什么呢、嗯、他的听力特别好。
哦，是啊。嗯，
对，这是人身体的奥秘。他因为他要生活、嗯、他要生存嘛，所以他身体他自己会有一些调整。
嗯，
啊，他的听力可能高于眼睛看得见的人。
嗯、OK，
所以他不是，如果你的态度就在于说我完了，我的眼睛看不见的我就完了，你可能完全忽略了你的听力特别好的这个事情。
嗯，
然后呢，有些人他是这样哈，他发现他的听力特别好，他还抱怨。
嗯，
啊、就是。别人不觉得吵，他觉得吵。
哦，因为他太灵敏了。
对、okay. 他就没有，就有点遗憾的，就是说他没有去善用他的长处，反而他的长处变成他所抱怨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东西，就非常可惜。所以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
好，
然后所以第二步我们就建议、对，就是把自己的强项把它找出来。
好的，陈老师给大家讲了已经是三条重点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呢咱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嘉宾是陈彦玲老师。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陈老师您给提了一二三点了，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哎，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哈，有一点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家长说她好像独立性不太够，对家里有点依赖。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自己组建家庭啊，我想作为家长可能哎呀，还真的在这方面和女儿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哈。不知道您在这方面一会儿会不会给出一些建议？
这个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她事出必有因。所以呢，他可能有一些过往的经验让他觉得不够安全，或者是担心啊、或者是他觉得他的某些方面的能力不足，所引起或导致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 很多事情他先得去面对他，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挺好的啊，就是去面对他，然后再来就需要去做练习。练习是需要时间跟需要心态的，所以哪怕呢，就是如果找得到合适的，找到了这个合适的对象，然后组织的家庭，如果女儿还需要某一些时间的调试，可能这个时候父母在他们的附近能够提供适度的帮忙，我觉得都不无小可啊。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就是觉得哎，这个都已经结婚了还需要父母帮忙，因为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可以展现一种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关心关怀支持这样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行动哈。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的确如果我们就是很具体的去面对它，然后把它列出来，甚至呢可以去探讨一下是不是以往过往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自己的心情就是会往这种比较依赖性的方式去，然后这么多年下来他可能也成了习惯。可是在现在呢事实上要鼓励他的就是说，因为他的年纪差不多二十几岁了嘛，有些东西呢他的身体条件慢慢成熟只是可能忘记了它的存在，这种成熟条件的存在，或者是忘记了使用它，或者忘记了去训练它，去练习它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克服它这种依赖性你比如说这个做家事，那这种呢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设定它一定可以完成的目标，然后东西也不用非常的繁复就在食物上然后可能可以找他的朋友如果他有一些比较可相信的一些朋友吧，然后大家一起共同分享一段自己在家里做的这种美好的晚餐，然后再加上很开心的甚至很优雅的这种音乐，其实他相对的是会给人信心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开朗呀。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对的很多的其实支持团体就有这样的，比如说有这样病史的家庭，他们的家属的支持团体或者是病人本身的支持团体，他都有这个，其实都可以去参加。那你在里面也可以认识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可能跟这位听众的身体的情况他们可能有一些共通之处，所以更可以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支持，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去就是尝试的一条路吧。
您说的是支持团体就是
对
可能有患有相同状况的一些人组成的一个互相支助的互相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是吗？
对，你比如说也有一些、
okay.
比如说癌症病人他们乳癌有乳癌的团体支持团体，洗肾的病人也有洗肾的病人的支持团体那这个精神疾病的也有精神疾病的支持团体，连戒酒瘾都有戒酒瘾的支持团体。
OK， 所以陈老师，我听您这样子解释，就还是要比较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咱们就尽量回避这个问题，就是
然后尽量掩盖，
碰它
绝对不是好方法。
好，这个反而解决不了问题。回到刚才您讲了三条我们可以一二三去做的步骤，还有后面四五六吗？
对，到。可能就是很具体的，你可能会去问一下，就是说，那我要什么时候跟那个男生讲啊？跟对方讲啊？讲对，
讲他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是吗？
对，其实呢，这个部分是这样有些人他不是那么在乎，就像我刚刚提的因为他们已经有感情基础那当然，你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下一代，谁也说不准的。但是因为他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决定去面对他采用的比较正面的方式嘛。那我个人的这个建议是这样先把自己的长处找出来，你用你的长处去参加某一类的团体，你给自己更多的接触的机会然后包括前面说的这个可能有负面的情绪，去找到解决负面情绪的很多的方法，所以我刚才才会说去参加某一些支持团体然后让自己能够学会处理负面情绪。其实很多人他表面上看起来身体健康， 但是他不一定会处理负面情绪。那如果我们从比如说我们从医学的角度也好，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也好哈来看，说一个人他真是啊，不太会处理负面情绪，甚至有的时候负面情绪一来，可能造成自己或别人的伤害的时候，那他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他可能只是还没有理解到他必须去看医生，如此而已哦。
好的，
对，
那陈老师最后一点时间哈，我再替这个家长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女儿现在她还是在坚持服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详细的情况我了解的并不太多，如果我今天转述的情况有不对的，也欢迎我们提问题的家长可以写 email 给我哈，就是我刚才说的tangyun@bayvoice.net， 我们可以跟陈老师再进一步的再请教。那么就是在这种要一直吃药的情况下，这种身体状况，精神类的问题，他在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我就不太明白，是比如说他可以一直靠药物控制着，还是说可以逐渐的摆脱药物，还是怎么样？
这都有可能，也就是说看他的周围支持的环境的系统怎么样，还有他自己的本人的这种意愿跟个性哈。美国有曾经拍过一部电影，这个是真人的事情所改编的，当然电影情节跟书里头它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就是主人翁呢，就是一个数学的奇才叫 Nash， 那他的这部电影呢叫做《美丽境界》。大概也有可能也有三十年左右的这样之前的拍过的一部电影吧，非常的感人。这个主人翁本身呢，他就是一个精神患者啊，他也有幻听，他有幻觉，他常常就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所以他表面上做出来的这个行为，有的时候在别人眼中就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然后后来他结婚了，然后之后他太太没有办法再跟他生活，然后就分开了。但是虽然法律上分开了，他的夫人还是尽心尽力的照顾他啊。最后他服药，然后送到那个疗养院，之后他上了台，领了就是在数学领域方面类似像诺贝尔奖这么高的一个奖项。他在这个致辞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服药了，他那个时候致辞的时候说什么样是什么样的力量治愈的他，不是药物，而是他太太无私的爱。
哇哦，好的，那陈老师，谢谢您分享了这个电影啊，也值得大家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一起去找来去看一看。那陈老师，咱们时间今天已经到了，针对咱们今天的所谈的内容，您再给大家一点建议好吗？
对，我想，不管你现在身在什么样的地方，很重要就是看自己的心，你可以怎么去把它摆。你可以摆在正面，你也可以摆在负面。当你没办法摆在正面的时候，你可以求救，你可以听一听美好的音乐，你也可以听听美好的广播节目，或者是看一看美好的世界啊。对，用这样的力量来鼓励自己。
好的，好的，感谢陈老师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就下一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谢谢陈老师。